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7
学习基督的榜样以生命造就生命
中国晨曦特备节目门徒训练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中国晨曦的特别节目《门徒训练讲座》。这个讲座一共有12课，是由苏牧师为你主讲的。今天已经是第7讲了，今天的讲题是《门徒与祷告》。好，我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
在普世的教会的当中，我看今天除了韩国的教会、少部分中国的教会以外，祷告会可能是最少人参加的聚会，这个反映了信徒在祷告的生活的当中非常的贫弱。另外方面，我们不光是看见祷告会参与的会众非常少，在祷告的内容的方面，我们也看见很大的问题。有一次我去参与一个会友的时候，我就问他平常那个灵修的习惯、祷告的习惯怎么样。他说：牧师，实在不隐瞒，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感觉到祷告不祷告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干脆我就不祷告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很简单嘛，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祷告的东西我看不见能够成就。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时候我不祷告的我反而能够得着了。那到底祷告与不祷告有什么分别呢？那另外一方面他又问我说，你觉得神是不是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旨意来的成就呢？我说是啊。那跟着他就问了，要是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的成就，要是我们祷告的不合他的旨意，那他应不允许我们的祷告呢？那我就回答他应该是不允许的。那跟着下来他又问我了，那要是我们所求的合乎他的旨意，我们不祷告，他会不会来的给我们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回答他说，要是这个是出于他的旨意，我们不祷告他也是会给我们的。那跟着下来他就问了，要是这样子的时候，反正神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合乎他的旨意的你祷不祷告他都给你，不合乎他旨意的祷不祷告他都不给你，那么祷告不祷告有什么分别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祷告呢？今天信徒的祷告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一种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以为祷告只是去求神赐给我们心目中所想要的东西，这个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观点。其实祷告是不是光光为了要求，光光是为了要神赐给我们心目中想要的东西呢？雅各书1章5节很清楚，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测着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神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要神赐给我们的东西，神要求我们祷告不是要他的，祷告乃是与他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与他能够建立一个面对面的关系。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换句话说，祷告不是我们告诉神我们心中所要的，其实我们不祷告神一早已经知道。那祷告的目的在哪里呢？祷告其实是我们要求在神呢，在我们祷告的时间来的显明他的旨意，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缘故，祷告是双管齐下，所谓双管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把我们心中一切的东西来的告诉神，那第二方面呢，也是盼望神能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意借助我们祷告的时间显明给我们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很愿意跟各位来的分享一下，到底基督徒的祷告跟一般拜偶像的人他们的祈求有什么不同呢？在马太福音6章9节到13节，这个地方就非常清楚的来的告诉我们， 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是门徒首先问耶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呢？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关于祷告的功课。换句话说，这个主祷文呢，其实不是主的祷告，乃是主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的一个的祷文。接着你经文这样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祷告必须要首先认定是我们跟天上的父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原来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不是把神当作我们的天佣啊，那他是我们的佣人啊，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是这个原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要尊他的名为圣，而且我们愿意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换句话说，他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看见拜偶像的人跟我们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拜偶像的人其实不是拜偶像，乃是他们相信自己，他们拜自己。我记得有个赌马啊，还是赌狗的一个人呢、啊，在去参加这个赌博以前，他就去拜偶像。在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偶像说，那你要好一点啊，你要是你会做的时候叫我赢大钱呢、啊，我就买一个烧猪给你吃，你要是给我只是赢少钱的话呢，我只是给一个烧鸡给你吃，要是我赢不到钱呢，你就没得吃。那在这种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反映了很多人对这个神的观念。他们对这个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要是你帮助我发财了，要是你帮助我能心想事成了，你能够帮助我就是一帆风顺了，那我就拜你，我就对你就好一点。那要是你不帮助我，你不保佑我的话呢，我就不会有那么多东西给你。但是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拜的神，我们相信的神跟一般的偶像完全不同。其他的偶像是被人手所造的，是按照人的心愿，是满足人的期望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在天上的父，他是高高在上，他是造一切万物的，他是创造主，他的智慧比我们一切的人的智慧都要高。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意愿，他乃是愿意我们去满足他的意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清楚到底他的意愿是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主，祷告第一个的目的乃是我们要建立我们跟父之间的一个关系。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要是你现在是谈这个恋爱的过程的当中，你什么时候会跟你的未来的配偶、你的爱人谈话交通呢？你交通的时间是不是说他有些东西他不知道你才告诉他，他知道你就不讲呢？我相信绝对不是吧。我们常常会跟我们所亲爱的人有什么就讲什么，而且很多的时候对方可能已经知道，我们还是要讲。为什么？意味着沟通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乃是借助这个沟通，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要是两个人都是建立在一个利害的关系，他能够帮到我我才告诉他，他帮不到我我就不告诉他的时候，我相信两个人的感情、两个人的关系很难建立，是不是？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神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认识神吗？要是我们真正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我们需要花时间常常继续不断的与他在一起，面对面跟他的沟通。另外方面，我们更加盼望在祷告的生活的当中继续不断来的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继续不断高举神，高举他的名为圣，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的荣耀他。各位弟兄姐妹，原来首要祷告我们要注意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想想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是发出这个赞美与感恩呢？感恩是什么意思呢？感恩就是看看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东西， 他已经给我们得着的，他已经给我们享受到的，多一些想到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就要感恩。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感恩的时候也常常要想到，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才感恩，乃是他本身是怎么样一个神，我们要充满着赞美而感恩。诗篇150篇实在是非常好的一篇的诗篇，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来的赞美耶和华。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因为什么来的赞美他呢？那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好好来的研读那一篇的诗篇。那个地方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重窗来的赞美他。第一节是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要赞美神，不光是在圣殿，在他圣所来的赞美他，也要在他显能力的重窗，或者说随时随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赞美他。那第二节我们得看见是因为什么东西我们要赞美他的什么东西呢？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来的赞美他。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不光是因为他的作为，我们更加要按照他的美德，按照他的品格，按照他的属性，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全能，因为他的伟大，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为他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要赞美他。然后跟着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到底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来的赞美他。就说你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着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把赞美他，用高声的把赞美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原来在我们赞美神的时间，多多想到他是怎么样一个神。这是因为他是创造主，是因为他的圣洁，是因为他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比一切任何的东西都要高一等，因为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赞美他。那另外方面呢，也是因为他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永生，神已经为了我们的缘故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上面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这一切的东西把荣耀归给神。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的当中，要常常的想到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的见证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帮助，是因为这个缘故也给了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的想到感恩。有位的弟兄，这个弟兄有一次啊，在经过一个的地方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好像很穷的一个的寡妇抱着一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看见他那么可怜，他就向他要钱。他说，先生啊，我今天突然之间呢被人打劫了，我的钱包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忙，我的孩子要奶粉我都没钱替他买。那位的弟兄看见他那么可怜了，你看见他穿的也不穿的太好，所以他就把那个口袋里面就是唯一剩下来的100多块钱的全部给了他。结果给了他了以后，刚刚转弯就看见另外一个的弟兄，他就问他，哎，你刚才是不是给了钱给那个人？这个弟兄说，是啊，有什么事啊？哇，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哎呀，你上当了。那个弟兄，我怎么样上当？你不知道这个人啊是一个专业的骗子，他常常是骗人的，他已经骗了很多很多人了。你给了多少钱给他？那个弟兄说，哦，我给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哎呀，糟糕啊，你那么笨呢，为什么你都不知道这个专业的骗子？然后快点呢，要他要回来。那个弟兄说，哎呀，我听见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个弟兄感觉很奇怪，你给人骗了钱为什么说还要放心呢？这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当我把100多块钱给了他的时候，我还是担心他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哇，当你告诉我的原来他不是很大的需要，那我就放心了。哇，他说感谢神啊，原来他不是那么可怜啊，原来他还是可以的，感谢主。哦，我看见，哎，这个很不同。结果有一次啊，当我被打劫了以后，我的突然想起这些见证来啊。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也是被所有的钱都被一个这个持枪那个打劫的一个贼啊，那就把他打劫抢去了。被抢去了以后， 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这样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我们负担那么重。本来我们要看很多钱的啊，600多块美金啊，那个时候。那现在你不要我们看守那么多，只是剩下10多块钱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另外方面也感谢主，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深深的相信，主还是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的。结果我们感谢完了，我们反而是为到那个贼来的祷告，而且我们向那个贼来的传福音，希望他能够信主。结果他说我是个贼啊，你不要向我讲耶稣。然后那我们就说我们是关心你，我怕你这一次成功了，你下一次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你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盼望你能够早一点的脱苦海。结果那个贼说，那你为我祷告了。我那个时候就告诉他，我为你祷告是无所谓，但是要是你不悔改的时候，神也不会听我的祷告。结果那个时候就说，哎，不要啰嗦了，不要啰嗦，快把钱拿出来。结果就把我们的身上的钱全部拿去，感谢主。实在过了几天了，神好像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一样。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去那个教会讲道完了，一个负责的那个同工出来告诉我说，苏牧师对不起啊，上个礼拜有些弟兄姐妹有些爱心奉献给了你啊，我们忘记了把那个钱给你。结果一打开一看，605块，不多不少，我差不多就是等于我们被这个贼打劫了那么多。那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啊，原来神是叫我们先给那个贼，给他拿去用了，然后神就另外来的给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纵使神不给我们，我们还是要感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随时会变的。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借助这外面的东西能够成就他永恒的那些的事情，感谢主。那跟着下来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是否先为到神的国度来的祷告，先为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来的祷告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工作啦，为了我们赚钱啦，为了孩子的学业啦，啊，为了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所需了，我们吃的、住的、喝的、穿的，为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那些最次要、最次位、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的祷告。其实神就要求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得更开，看得更广，能够看见整个世界的需要。他要求我们纪念他的国度，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一切情欲的东西，眼所能够看的全部都会有一天会过去的。但是唯有那些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那些东西，我们按照神的国度，按照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来到行的一切的东西，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的想想看，在我们今天你所有的、你所得的，有哪一些一定会有一天失去呢？第二，我们又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所失去的是不是永远不能够得回来的呢？第三，我们是否已经得着一些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呢？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三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要是我们今天得来得去的都是一定会失去的东西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可能很可怜，在世上可能富足，但是当我们去到天上，去到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变成一个穷光蛋。神不愿意我们将来变成一个穷光蛋，所以他给一个机会给我们投资，把短暂的投资在他的国度里面来变成永恒的，把那些可朽坏的投资在他的国度里面来变成不朽坏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的时间的奉献出去，金钱奉献出去，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奉献出去，来到投资在国度里面的时候，有一天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变成永恒了。我感谢主，在我过去亲眼所看、亲自经历到的，就是我们看见那些快乐的人往往都是先求他的国度的，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献上感谢的。这些的人虽然他们损失是很多，可能他们经历的历尽可能比其他人还要多，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却是丰富无比，他们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平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些继续不断去求的人，虽然他们有的已经是比我们是多很多，但是我们确实看见他们一点也不快乐，因为他们只是看见他们没有的，没有看见自己有的，他们只是看见他们所失去的，没有看见自己所得着的。这些人是最不快乐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求我们 先为到他的国度，为到他的旨意，先来的去荣耀他，赞美他，目的其实是想我们享受更多我们的人生。你是否已经把握到这种的秘诀，多一点的来的赞美，多一点的感恩呢？每一天就想想神给了你什么东西，就是每一天一张开这个眼睛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发出赞美，主啊，感谢你又给我一个新的一天。另外方面，要是神把我们一些短暂的东西拿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谢主，主啊，感谢你，因为这样叫我更加能够依靠你，更加能够经历你。另外方面呢，也是借助我们所失去的来的去训练培养我们的信心。另外方面呢，又借助我们所失去的，我们受的挫折，我们所遭受的一些试炼，叫我们更加能够体验到其他那些受试炼的人他们的需要，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能够更多的帮助到他们。感谢主，我们越是想到我们所有的，越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的想，我们就越是一个快乐的人。那另外方面呢，神也不是说你光光是为这件事就够了。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个地方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的当中也可以用信心向神祷告。换句话说，要是那些东西是你需要的，那留意这个字，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饮食这个字啊，在原文就是面包，这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的意思。换句话说，要是那些的东西是你真正需要的，你可以告诉神。另外方面，神也要求我们有信心信得过，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连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着满足的。神负责来了把这一切的东西来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信心呢，把我们自己的前途交托给主，主绝对会负责来了照顾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需要。那跟着下来，他除了叫我们的，也是可以为到我们日用的需要来的祷告，我们实在需要的告诉他，求神来的赐给我们以外，他跟着下来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啊、哦，这个地方就讲到人际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人际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赦免其他得罪我们的人，好像神来的赦免我们一样。第十四、十五节也是非常的清楚的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想想看，要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还是跟人有嫌隙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每次去到神的那个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心底里面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跟神的祷告才是畅通无阻的。我深深的感觉到，有很多的时候人不如狗啊，我们的气量实在非常的狭窄，甚至连一只狗都不如。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好像都跟你们讲过，他养了一只狗，在种菜的时候，这狗就常常的把这个菜园的菜啊，那个弄脏了，弄坏了，弄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啊，他非常的大怒，结果就把一只狗打伤了。结果当他把他的狗打伤了以后，这只狗竟然跑到他的面前，三只脚一拐一拐的去到他的面前，用他的舌头来的去亲亲他自己受伤的手，又用他的舌头来的亲亲那个主人的手。那个主人的手是曾经拿过一块的石头，拿块一块的木头啊，来的打伤过他的手的。那个主人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狗啊，来的用他的舌头来的去亲他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惭愧，因为他深深的感觉到，我们的饶恕其实比一只狗都不如。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些的人你还是憎恨他的呢？今天是机会，我们要与他和好，借助这个和好，我们的祷告才能够真正蒙神来的应允。那跟着下来呢，他不光是叫我们要免别人的债，与人和好，饶恕人的过犯，而且他要告诉我们十三节，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在这个原文的翻译啊，跟这个地方稍微有些不一样，他不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他乃是说叫我们不要落在试探的当中。换句话说，试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来的， 要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私欲，我们有一种自制的能力，不把自己陷入在这个罪的当中，神也是能够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是否很谨慎的叫我们的眼不要去看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在街道的旁边呢，特别在中国开放了以后，我们看见有些的地方最先进入到我们同胞的心目中的，最先进入到我们中国的市场的，不是一些好的东西，不是一些叫我们能够真正的亲近神，更加的圣洁，人与人更好的一些东西，往往是那些黄色的东西，犯罪的东西。所以那个黄色的杂志啊，到处都出现在各个不同的那个书店啊等等那些地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必须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要去看。要是我们不保守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很容易我们的心受到引诱，心受到引诱，我们的行动也受到引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好好来的去想想，保守我们的眼；第二，保守我们的耳朵，不要去听那些不应该去听的；保守我们的脚，不去走到那些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也保守我们的手，不要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才是说叫我们不要自己陷入在试探的当中。另外方面，有些心不由己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些的情况底下，神也是要求我们在祷告的当中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求神继续不断来的保守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当然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神也是叫我们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光是有感恩，有赞美，有认罪或是回想，另外方面呢是想想我们跟人的关系。最后一样我觉得也可以的，就是特别代祷，那是为了全世界的需要，为了其他人的需要，多方面的代祷。我们越是能够把我们的眼睛看见其他的地方，看见那些更加没有的人的需要，我们就越是感觉到我们是个很幸福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要是你没有一个祷告的习惯，我愿意你们开始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奉主的名来的为到各方面的事情来的祷告，去感恩，去赞美，去认罪，去为到自己的需要祈求，也为到别人的需要代求。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找到每一天呢、你最安静的时间，你能够在你的膝盖上更多的经历神，花一点的时间，从15分钟开始，然后一级的增加下去，然后在你的祷告的当中，我深深的相信你就可以经历了更多你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你能够看得见你信心所望的东西。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你想得到他的讲章大纲的话，可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索取了。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你写上夜明道收，我邀请你在里头啊，信里头写明你要的是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资料，这样就行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